弟兄姊妹们早上好，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可以奉主的名在这个网络上面来聚集。我们今天在信息聚会之前，我们又来唱一首诗歌。那么这首诗歌在圣徒诗歌551首，求主教我如何祷告。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谢主，当我在选诗歌的时候呢，我发现这首诗歌呢是我们从来没有唱过的，这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这么好的诗歌，我们竟然从来没有唱过。可能弟兄姊妹有唱过，至少我是没有唱过的。当我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呢，我发现这首诗歌呢，他这里讲到求主教我如何祷告。我们知道在我们信主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祷告，有祈求的祷告，有感恩的祷告，有救托的祷告。但是这里却给我看见一个特别的祷告，就是求主教我们如何征战的祷告。这里面特别是第一段讲到说，求主教我如何祷告，如何使敌遁逃，如何捆绑灭其权势，是重罪求的事。我想这是我们在跟随主的过程当中，可以说这样的祷告也应该是我们必不可少的祷告。所以我想我们来唱这首诗歌的时候，真的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来学习这样的为主征战的一个祷告。好吧，我们接下来就是再把这首诗歌完整的来唱一遍。
如何使敌遁逃？
感谢主，我们今天的诗歌就停在这里。我们接下来又来看一处的圣经。那么这一处的圣经是在出埃及记第17章，我们从第8节念到16节。我们一起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的经文。出埃及记第17章8节到16节。那时亚麻利人来在利非定和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麻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麻利人征战。摩西、亚伦与户珥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麻利人就得胜。当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户珥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用刀杀了亚麻利王和他的百姓。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麻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旌旗的意思。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麻利人征战。我们圣经的经文暂时就先读到这里，我们再有一些祷告。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在复活的早晨可以奉你的名聚集在这网络上面。主，我们感谢你，你不仅在这个恐慌的日子里，在这瘟疫肆虐的日子里面，你仍然保守我们有平安与稳妥，你也给我们有机会可以奉你的名来聚会。我们恭敬的将你自己的话，主啊，打开在你自己面前。我们求主你圣灵来亲自开启这些话，叫我们来读你话的时候，主啊，我们能够明白，主啊，能够进入到你话语的经义当中，叫我们不论是讲的跟听的都充满你自己圣灵的造就，叫我们在这个日子里面通过读你自己的话语，好叫我们的灵命能够得以成长，得以改变。我们求主你亲自的在众弟兄姊妹心里面来做拆毁跟建造的工作，愿你自己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我们谢谢你，也盼望借着每一次奉你名的聚会，主啊，叫你自己的名能够被高举被尊崇，叫主啊祝福能够归给属你自己的儿女们。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当我们来读这一段出埃及记，就是以色列百姓来到了利非定，那么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埃及以后，在进到迦南之前，他们经历的第一次的征战，那就是与亚麻利人的征战。那么我们通过短短的读这个短短的八节的圣经呢，你会看见摩西是怎样的与亚伦、户珥在山上借着举手的祷告，那么约书亚带领的以色列的百姓，那么在山谷里就打了胜仗。那么我刚才在唱诗歌之前呢，我想到说，在我们信主的过程当中，或者在圣经里面，你会发现我们有很多不同的祷告比如说哈拿的祷告，他在神面前倾心吐意的祷告，他把重担卸在神面前。但是当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呢，我发现在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的祷告是神的子民他奉主的名在那里祷告， 是为了能够为了征战的祷告。当他不论是他们的国家或者是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时候，他们借着这个祷告，神就为他们兴起了征战。在旧约的是这样子，在新约也同样如此。教会也借着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胜过了仇敌一切的攻击与作为。所以我想我们在看这一段圣经之前呢，我们先来大概的看一下，在圣经里面有哪些讲到这个神的子民在危难的关头，借着这样征战的祷告来胜过仇敌的。在这个以赛亚书第37章里面记载到，这个当时的亚述帝国率领大军来这个侵略这个以色列，来侵略这个来进攻耶路撒冷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知道当时的王乃是西西家王，他听到他看到这样消息的时候呢，他就撕裂衣服的，披上麻布，然后呢进到耶和华的殿当中，在神面前祈求祷告。那么我们知道那个故事，后来呢神就垂听了西西家王跟众百姓的祷告，神就派出使者进入到亚述大军当中，一夜之间就杀掉了亚述大军185,000人，使这个亚述大军在犹大这个国由西西家王面前就溃败。那么这是记载在以赛亚书里面，同时也记载在列王记上里面。那么另外一次呢，讲到这个历代志下第20章，当时是犹大王乃是约沙法王，当他这个当为掌权的时候呢，那么有三国兴起来，也就是摩押、亚门和比乌尼人，也就是希尔人，他们三国来联攻，又来围攻这个犹大。当看到这样情形的时候呢，那么约沙法王就开始宣布全国禁食，为这件事情来祷告。很稀奇的是呢，我想我们至少来翻开来看这段经文，就是在历代志下第20章，当他们这些三国一起来攻击约沙王的时候呢，约沙王当时是非常的惧怕，但是呢圣经第三节20章第3节告诉我们，他就定义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于是犹大人聚会求耶和华帮助，犹大各城都有人来寻求耶和华。那么后来呢，神就兴起先知来告诉他说，因着他们这样的祈求呢，神必定为他们征战，必定为他们征战。到了18节的时候呢，当约沙法王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他就在这个神面前俯伏于地。19节呢，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就是哥瞎族和可拉族的利未人都起来，用极大的声音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弟兄姊妹们，这是我在读历代志下的时候呢，这一段的记载呢，给我很深的一个印象。当这个三国联军来攻打犹大的时候，约沙法王跟这些众百姓，他们借着禁食的祷告祈求，那么神就给他们话，就他们知道说神必定为他们征战。然后呢，哥瞎族跟可拉族的这些利未人，他们就开始起来，用极大的声音赞美神。弟兄姊妹们，这个时候战争还没有开始。我记得我以前在读一本关于战争的书的时候呢，里面有一句话给我很深的印象，他说决胜总在决战前。我当时实在不明白这句话，但是当我来读到这个历代志下这里的时候呢，我真的明白了，只有在圣经里面属神的儿女才真的能够体会到这句话，决胜总在决战前。当战争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当神的话出来的时候，神的子民就可以在那里面高声的赞美神。那么后来呢，到了21节，那么讲到是约沙法王既与民商议的，就设立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早在军前赞美耶和华，说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很稀奇的一件事情，打仗了， 约沙华王竟然差遣诗班找在这个军队的前面。那我们读这段经这章你会发现说，最后呢，神果然为他们打了胜仗，差遣诗班找在这个军前，然后呢，神兴起来为他们这个征战。那么最后我们发现呢，那约沙华王就打了胜仗。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我在诗班里也会跟弟兄姊妹们说，哎呀，诗班实在是非常宝贵的。当我们在奉神的名在那里献唱的时候，不仅仅是传福音，也是在那里为神来征战，冲破这些仇敌的营垒，使这个使这些人的灵魂能够被夺回来归在主的名下。所以诗歌也是非常的宝贵。另外一处呢，记载在这个以斯帖记。当我们看到这个当哈曼用诡计想要这个剿灭犹大的这个全族人的时候呢，那么莫迪改用以斯帖进去向这个波斯王去求情。那么我们知道，在以斯帖记第四章里面，以斯帖就开始要这个犹大的所有犹大的民，苏珊城的所有犹大人，包括他自己，他们就在神面前进食祷告。然后后来我们看到，因着他们这样在神面前这样的进食祷告以后呢，神就扭转了整个局势。本来是一个这样一个灭族的危险，因着他们在神面前这样的进食祈求，那我们后来看到神不但使他们免去了这个灭族的这个危机，还使他们的仇敌哈曼被杀，然后呢他们蒙了大大的祝福。那么这是在旧约里面。那我们看见说，在新约里面也有这样的例子，在《使徒行传》里面第12章里面记载的，当希律王当政的时候，在犹大帝执政的时候呢，他开始苦害教会，用刀杀了雅各，并且把这个彼得抓在这个下在监狱里面。但是在这个《使徒行传》第12章里面讲到说呢。第5节讲到说，彼得被囚在监里面，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因着这个祷告，那我们看到说，神后来就让这个彼得得以释放，并且耶路撒冷的教会大大的复兴起来。那我想这个是记载在这个新约跟旧约里面看到就是神的子民们，包括教会在面临危机的时候，面临征战的时候，祷告所带来的功效。那么我想在这个圣经里面最大的祷告，就是最大征战的祷告，那不得不说就是我们的主在克西马尼园里面的祷告。当我们的主在克西马尼园里面这个在父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主的汗就如血点一样滴下来。实在我们看见说，这是一场巨大的征战，这是一个神的权神的国与这个黑暗势力的一个征战，这乃是一个格格他商讨的征战。但是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因着我们主在神面前这样的一个祷告，最后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得胜的，他胜过了那个仇敌，胜过了这个黑暗的权势，以至于使我们今天我们这一帮人能够靠着主得称为义，得称为神的子民。那么在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关乎神的子民为着神的国为着神的家来征战的这个祷告。那我想这个是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真的应该要被提醒的，被留意到的。那么好，我们今天回到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也就是这个出埃及记第17章里面。17章里面所记载的讲到说，以色列百姓他们在这个利非定这个地方遇见了亚玛利人。其实呢，为什么他们会在这个地方遇见亚玛利人呢？我们知道，当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出了埃及进到旷野以后呢，他们就一路的在那里发怨言，一路的埋怨神。那么到了第17章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呢，这里有两件事情发生。从17章的第1节到第8节，那里面讲到说，当他们来到利非定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们发现没有水喝了，于是这些百姓们就向摩西来发怨言来发怨言。那么在这个第2节里面呢，摩西对他们说呢，他们这个发怨言呢不是普通的事情，而是说什么，他们在那里试探耶和华。那最后我们知道，神吩咐摩西 借着杖打磐石，那么水就从磐石中流出来了，喂养了他，这个给解除了他们的干渴。但是呢，这个事情呢，给他们的这个啊，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啊，就是伤害。这就是什么呢？他们在神面前试探耶和华，在那里争闹哈。那么到了第八节，讲到他们这个啊，在那时亚麻利人来到利非定和以色列的征战。其实亚麻利人他并不住在这个利非定，所以这里面讲到说他从别的地方来这个啊，来到利非定来这个攻击以色列人。那他到底怎样攻击以色列人呢？在生命记第25章里面讲到说，生命记25章第17节，那里面这个摩西在写下来的书里面告诉百姓们说，他说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麻利人在路上怎样待你，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进后边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所以耶和华你神使你不被视为一切的仇敌扰乱，在耶和华你神赐你唯一的地上得享平安，那时你要将亚麻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不可忘记。那我们知道呢，如果是读圣经，你会知道说亚麻利到底是什么人呢？那圣经告诉我们，亚麻利乃是以扫的孙子亚麻利的后裔。那么以扫也是以东，也就是红的意思。那我们通常呢，在读这个创世纪第25章的时候呢，当我们读到以扫了，我们就觉得啊，以扫很可怜，他因为这个啊被雅各给骗了，然后呢，因为一碗的红豆汤，然后呢，把他长子的名分卖掉了。那我们就觉得好像这个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如果我们光读这个啊创世纪25章，我们对以扫的事迹呢不会有啊太深的认识。但是如果我们有机会读到这个希伯来书第12章，你会发现圣经上面说又如淫乱如以扫贪恋世俗的。所以可见说以扫呢，他不只是因为一碗的红豆汤把自己长子名分给卖了，他其实也是淫乱贪恋世俗的代表。那么亚麻利也是这样的，亚麻利不仅在这里讲到这个是世界的吸引，讲到我们人里面的败坏，也是讲到这个贪恋世俗的。所以呢，神在这个啊，在这里面宣告说我们要世世代代与亚麻利人征战。那不仅如此，在圣经里面还有一卷书，就是俄巴底亚书，神也在那里呼吁神的子民要起来与以同征战啊。所以呢，当神的子民在这里遇见亚麻利，那么为什么会遇见亚麻利呢？圣经讲到说，圣经里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啊趁你们疲乏困倦，击杀你进后边软弱的人。可见就是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有疲乏有软弱的时候。其实，你弟兄姊妹们，在这个以色列的民当中哈，他们有一个习俗，就是说这是亚麻利人是非常的啊败坏，非常糟糕的人。所以在以色列的民当中呢，讲到说如果要侮辱一个人，就是怎样是对一个犹太人最大的侮辱呢？那就是称他为亚麻利人的朋友。那么其实你知道吗，其实在我们跟随主的过程当中，我们会不知不觉间会发现我们有的时候会软弱堕落，就像这个亚麻利人一样，我们可能很容易就贪恋世俗，以至于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上面有了破口，可以给仇敌可以有攻击的地方。我在想，就是特别是在我们现在啊这个疫情肆虐封城的期间，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啊在家里面，可能这个啊里面一方面有恐慌，没有信主的人很恐慌，有的信主的弟兄姊妹里面也有恐慌，可能我们对啊里面就开始软弱下来了，我们对关乎神的事情呢不是有太多的兴趣的，我们可能不怎么读经，也不怎么祷告了，甚至都不怎么参加在这个网络上的聚会，我们可能因此就落在这个世界里面，落在这个世俗里面，与世俗为友。圣经上面说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的。当我们的灵命里面有了这个破口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我们就会这引来亚麻利人的攻击。所以在以色列的民来到这个利非定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亚麻利人就开始来攻击他们了。所以呢，当我们被造成被攻击呢，很大的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愚昧与神远离的，另外一方面呢，也因着这个仇敌的这个猖狂，他到处寻找可吞吃的人。 所以呢，当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呢，你们就发现说征战不可避免的就发生了。当这个亚玛力人来攻击这个以色列人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呢，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力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杖，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面。我们在看这个啊这段圣经记载的时候，我们往往呢，我们会啊感觉说，这场战争呢是约书亚带领的这个百姓在山谷里面与这个亚玛力人征战。我们往往会注重在这一点上面，然后呢也会看见说，摩西的手举起来，他们就战胜了；摩西的手垂下来的时候呢，他们就失败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啊，为什么这是这两件事情是联系在一起呢？给我们看见说，山谷里面的这个征战的得胜与否，取决于山上的祷告。山上的手举起来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看见山谷里面就得胜了。山上祷告的手放下的时候呢，那么山谷里面就打了败仗。因为我们知道，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特别是在旧约里面，他们祷告的时候呢，他们是一定是举起他们的手的，所以呢，这个举手呢，就成为他们祷告的一个标志。但我们在这里会看见呢，哎，他们祷告的时候呢，手会有发酸发软的时候。所以我想，我们通过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点点的来看，给我们看，就是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这一段的教导里面，对我们今天跟随主，今天我们在学习祷告上面，能够有一些怎样的帮助。首先第一点来看，这里面讲到说，第九节，摩西说，明天我要手里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面。什么叫做手里拿着神的杖？我们知道在这个以色列民当中，当一个人上了年纪以后呢，他手里拿着杖，其实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这些杖算不得什么，但这里面特别提到说这是神的杖。那我们知道，当这个神呼召摩西，又带领以色列百姓这个出埃及去到迦南地的时候呢，神吩咐他说呢，你要拿着这个杖，我给你这个杖，好用这个杖来行神迹奇事。那我们知道埃及的十灾，摩西借着这个杖降下十灾，摩西也借着这个杖呢，使红海的水这个被分开。摩西也借了杖，就是在这个十七章一到八节里面记载的，他用这个杖击打磐石，击打磐石叫这个磐石流出水来。所以这个摩西用着这个杖呢，行了很多的神迹。那么这个杖代表着什么呢？这个杖代表着神的权柄，这个杖呢也同时代表着神的能力，这个杖也代表着神的同在，那么这个杖呢也代表着神的应许。也就是说，摩西他举手举，不论他手上有没有杖呢，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他拿着这杖呢，那就是说明什么呢？他是照着神的应许在哪里祷告，他是带着神的同在，带着神的能力。所以呢，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祷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要照着神的应许来祷告。那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祷告是神给予他的百姓的应许。比如说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就必得救。那有人就说，那我信了主耶稣啊，我也为他们祷告，为什么我的家人还没有信主呢？那这岂不是这个神的应许的祷告没有效吗？不是的，弟兄姊妹们，圣经上面讲到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就必得救。神的这个每一个应许都是带着条件的，这个应许不是没有条件的，条件是什么？你要有信心去支持，信主已经预先支持了这个信心。所以呢，他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就必得救。比如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应许，但是呢，问题在哪里呢？你愿不愿意信呢？你愿不愿意信呢？如果你信的话，你就得着了；如果你不信呢，你就得不着。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讲到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所以这个关键点在哪里呢？你有没有这个信？神的应许在那里，如果你有这个信心的话，那么你就能够支持这个神的应许。那不仅仅在圣经里面呢有这样的应许，其实有好多的弟兄姊妹，他们在跟随主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圣灵就借着圣经里面的某一句话，某一句经文成为他一生跟随主的这个应许。他借着这个话在神面前的祷告，使他们自己一生能够非常稳妥的跟随主，使自己的属灵生命能够在神面前不断的得以成长。所以这里讲到说他要拿着神的杖啊，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属灵的功课，就是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要来祷告的时候呢，一定要照着神的应许来祷告。好，不仅仅要照着神的应许来祷告。那么在接下来往下面看呢，摩西说呢，我要站在山顶上面啊，明天我手里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会不会感觉说，这个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面，那么神就垂听呢？是不是因为站在山顶上面呢，那么我们跟神的这个摩西跟神的距离呢啊就靠近了一些呢啊就接近了，因此呢他就能够啊这个更蒙神的垂听呢？我相信不是这样子的。为什么不是这样子的呢？因为站在山顶上面呢，你把这个从八节啊读到第这个啊第十二节，你会发现说，当这个摩西站在山顶的时候呢，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啊，那么后来我们看见他就败了。所以呢，接下来就这个亚伦父啊就来扶住他的手，他们就又打胜仗。站在山顶上面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当摩西站在山顶上的时候呢，他就能够知道山底下的战况，山底下的战况。他就能够根据山底下的战况来调整他的祷告。当他疲乏的时候，他手放下来了，他发现山底里面就打了败仗，他就赶紧又把手举起来，又把手举起来。而这个是给我们，我相信这个也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啊祷告的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就是我们的祷告呢，一定是要站在山顶上的祷告。那什么叫做站在山顶上的祷告？什么叫做站在山顶上的祷告呢？通过这段经文你会知道说，这个战况呢，他站在山顶上的时候能够了解到，也就是说当我们在处在征战当中，当我们在学习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实在也要对我们所祷告的这个事件，我们所祷告的对象有了解。只有当我们对我们所祷告的这个对象这个事件有了解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针对这个事件啊，这个事情来祷告，使我们的祷告呢不像是好像是漫无目的的啊射箭，乃是有针对性的。所以呢，当我在读到这里的时候呢，这个也是给我一个啊很大的一个提醒，就是当我在学习祷告的时候呢，又比如说要为一些弟兄姊妹的代祷的时候呢，实在呢要了解他的真正的需要是什么。他身上的困难软弱是什么，好叫我们的祷告呢能够有针对性，好叫我们的祷告能够最大程度的发挥着功效。这就是摩西在这个山上面的一个原因，他的祷告能够纵观这个整个的战况。所以呢，很遗憾的是呢在我们的应该说不只是在我们当中的，可以说在历史历代当中呢教会里面的祷告会呢总是最缺乏弟兄姊妹参加的，可能几百人的这个聚会就这么一二十个人参与祷告。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了祷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征战，只要你来到这个教会当中，你才能够真正的知道我们当中的需要是什么，才能够为了这个我们当中的需要，为着我们当中的一些难处，或者说我们对着我们当中所面临的一些征战，我们能够为着这个增长，为着这个破口来祷告。所以真的盼望我们弟兄姊妹们，特别是在这个疫情期间，我们都能够来到神的家当中，对我们神家中的事情能够有真实的认识与了解，好像我们能够有针对性的 来为这件事情祷告。那么这就是三三的祷告，是一个众难全举的一个祷告，叫我们的祷告呢能够直达到神面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当摩西站在山顶上的时候呢，他就能够观察到这一切。那么当我们再往下面看的时候呢，这一段的圣经不仅仅给我们看见我们又有这个照着神应许的祷告，站在山顶上的祷告，这里也给我们看见当摩西祷告的时候呢，他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十二节很重要的一个点，当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而弟兄姊妹们，摩西是一个是一个蛮有智慧的一个人，在圣经里面讲到他很多的祷告，他不仅仅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人，是一个很懂得祷告的人。摩西同时也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神家的领袖，他不仅仅愿意顺服神的旨意来带领以色列百姓，他也是一位很善于挑选同工的人。你看到没有，当他这个上到山上的时候呢，他不只是一个人上去的，他乃是带着亚伦跟户珥到了山上到了山上。当这个亚伦跟户珥到了山上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说，当他的手发沉的时候呢，我们很感谢主，他选择的是一位，是两位也是很有智慧的一个同工。因为这两个同工跟他一起来到山上的时候呢，他们也意识到了摩西在那里的举手，摩西在那里的祷告乃是一场征战。所以呢，当他们看见摩西的手下沉发软的时候呢，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让摩西坐在上面，然后呢，亚伦与户珥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哎呀，弟兄姊妹们，我想这也是我们在跟随主的过程当中应该要做的一件事情。我相信在我们跟随主的过程当中，我们学习祷告，但是呢，我们一定会经历到一个程度，那就是我们的手也会下垂的时候，而不仅仅我们的身体会有软弱的时候，我们的灵里面也会有疲乏的时候。记得多年以前有弟兄来到我们当中来讲道，他那有一次讲到说，他说哎呀有好多时候呢躺在床上面祷告祷告祷告着呢，就祷告着一半就睡着了，然后呢第二天醒过来才发现呢还没有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但是我听到这一句他的这个信息以后呢，我就里面就有一个提醒，千万不要躺在床上祷告，因为这样真的很容易就疲乏就睡着了。当然了，这里面并不是讲到说不可以躺在床上祷告，乃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身体会有匮乏的时候，会有疲倦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用一个有智慧的方式，叫我们的祷告身体上面起码不至于那么容易的疲乏。比如说这里面亚伦跟户珥搬来石头，叫摩西坐下来，叫他能够保持更多的体力，也就他的祷告呢能够更有力量。那这不仅仅讲到我们在这个这个物质的身体上面会有软弱的时候，其实呢，这个祷告呢，我们也会经历到灵里面的这个疲乏。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验，在你在跟随主的过程当中，你有的时候为一件事情祷告，哎呀，好像祷告了蛮久，好像神没有为你夺去这个难处，好像这个征战还在你是不是就开始灰心了？你是不是开始就想放弃的呢？这给我们看见说，一个人在那里孤单的祷告，实在是缺乏力量，是不长久的。所以呢，你在这里看见说，亚伦跟户珥这个时候呢，就成为了摩西的一个得力的助手。摩西是神家里面的一个领袖，但我们看见他也同样需要他的同工来帮助他们。这个事情不仅仅告诉我们在神的家中，在教会当中做负责的带领的这些弟兄们，需要有好的同工一起来跟他配搭，一起来同心合意的祷告。这里也给我们看，当我们在家里面的时候，我们同时也需要有人跟我们一起能够同心合意的祷告。如果呢，我们没有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的话，没有一个同工能够跟我们一起来同心合意的祷告的话，那么我们相信我们的祷告呢，一定会有一天像摩西这样子，他的手有下垂下来的。当手下垂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亚玛利人就得胜了。所以弟兄姊妹们， 盼望我们真的都能够来学习这个功课，就是同心合意的祷告。我知道这个啊，有好多的家庭里面，好多弟兄不太愿意跟姊妹一起祷告如果说你能够学习跟这个自己的配偶同心合意的祷告的话呢，这是一件非常猛虎的事情，这是一件非常有力量的一个祷告，也是非常蒙神喜悦的祷告。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就是在我信主的过程当中很感谢主的是，在刚刚信主不久就有弟兄在这个信息当中提醒我有学习同心合意的祷告，所以从那时起我就开始与我家的姊妹每天晚上来同心合意的祷告。我可以很负责任告诉你，这么多年以来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可以说好多都是借着与姊妹同心合意的祷告，然后呢经历神奇妙的带领，甚至很多时候超出了我的所求跟所想。所以呢，我们在信主的跟随主的过程当中，在学习祷告这件事情上面呢，我们一定又找到一个能够或者两个能够跟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同样心智的同工，对我们来说不仅仅是一个保护，也是一个帮助，叫我们能够因着有共同的心智，能够同心合意的祷告的时候呢，叫我们的祷告得蒙垂听。这个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经历，这也是神自己的应许。主在马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凡地上有两个人奉主的名祈求，主就必为我们成就；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他就在我们当中。弟兄姊妹们，你看见同心合意的祷告了，是如此的重要。主给出这样一个宝贵的应许，我们真的盼望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学习这个同心合意的祷告。因着这个同心合意的祷告呢，我们看见呢，摩西的手就稳住了，耶稣亚就在山谷里面打了胜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课。如果我们以前没有这样的学习，我盼望借着今天主自己的话，让我们能够学习同心合意的祷告。不论是在你的配偶或者是在教会的弟兄姊妹当中，你一定要去找到一个能够跟你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的这个同伴同工，好叫我们能够彼此扶持，走这条属天的道路，走这条可能随时都会遭遇亚麻利人攻击，但是我们却可以借着这个同心合意的祷告，叫我们能够胜过仇敌的攻击。而这里面不仅仅讲到说亚伦跟户珥扶着摩西的手，然后呢就他的手稳住了，那么到了这个第十二节的后半部了，也讲到说，直到日落时候，约书亚用刀杀了亚麻利王和他的百姓。这是一个，这里面也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功课。那就是说，这里讲到说日落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个战争时间是很长的，以至于摩西举起来的手呢，他有发酸，有下沉的时候，有下垂的时候，他有这个体力耗尽的时候。可见说这是一场持久的祷告，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祷告，不是我祷告完了这个没看到好像还没有战场没结束我就放弃了，不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祷告有恒切有恒切，也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失去这个祷告的耐心，一定要有持久性的祷告。在前不久我们在福音组开会的时候呢，有一个弟兄这个交通道说，在他年幼的时候跟他奶奶在一起祷告，他奶奶跪下来祷告，哇，能够祷告两三个小时，哇，他就觉得这个，他当时觉得受不了。但是当我在听到这个弟兄的交通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呢就想到了这个衰竭症里面，叫日落的时候，告诉我们说，其实在神的家中有许许多多亲心爱主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在神面前的祷告呢，那真的是一个持久的祷告。他们是一个不灰心不放弃的祷告。那也有弟兄交通道说，当他为了他自己的岳父岳母长达20年的祷告的时候，最后看见他岳父岳母蒙恩得救的故事，给我们看见呢，这个持久的祷告呢，实在是太过宝贵了。持久的祷告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的祷告呢，虽然没有好像马上看见成果效，但是我们知道说呢，神一定会垂听我们的祷告。 所以呢，这里面讲到日落的时候呢，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力王和他的百姓，给我们看见因着他们这样持久的祷告，神就为他们打了胜仗。那么到了14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力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又念给约书亚听。而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神已经应许了，为我们要这个他要将这亚玛力的人的名号呢从天下涂抹，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在跟随主的过程当中，我们是有盼望的。可能我们多次的软弱，我们在征战当中失败了，我们被亚玛力人所胜过了，但是他主告诉我们，他必定会要将这亚玛力的人的名号呢从这天下全然涂抹了，他一定会有一天在我们里面呢毫无立锥之地，只有我们愿意来信靠他，我们愿意能够照着主所教导了我们的，靠着主的名，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征战的祷告。到了最后呢，15节，那里告诉我们说，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惊奇的意思。感谢主，当我们愿意照着神的应许去祷告的时候，愿意这个同心合意的来祷告，愿意持久的来祷告，我们就会发现神必定他要成为我们的旌旗，他必定会要成为我们得胜的这个旗帜。我们感谢主，尤其是当我们今天处在这样一个恐慌的日子里面，全球瘟疫肆虐我们很多人因着这个疫情失去了工作很多人因着放在家里面有造成很多的难处的时候呢，我们里面可能有恐慌，外面可能因为失去工作给我们的经济各方面带来了压力，但是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他今天仍然在这里掌权着，我们真的要靠着主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在主面前有一个祷告，让我们今天属灵的生命能够借着这样的祷告，借着今天我们有时间在这个有更多的时间待在家中的时候呢，我们好好的来亲近主，我们的好好为着神的家来祷告，我们好好的为着弟兄姊妹们的难处来代求代祷，我们也为着我们自己在神面前能够有一个好的属灵的光景来祷告。我们真的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一天能够在我们心里面来说，耶和华是我的旌旗耶和华是那位这个为我们征战的主。那我们今天因着借着这样的一个经历，可以在往后的日子里面能够得胜，并且得胜有余。我们感谢主求主帮助我们借着这些话来不断的在我们里面来工作，叫我们真的每一次借着自己的话让我们得到供应以后，我们的生命就有被改变被更新。我们谢谢主，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停在这里，请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你将这些宝贵的事件记载在圣经里面，叫我们今天来读的时候，我们可以来效法来学习，我们真的也巴不得求圣灵在众弟兄姊妹心里面来工作，叫你自己的话不断的厉害的做工在我们里面，叫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生命能够被更新而变化，叫我们特别在学习祷告的功课上面，我们能够不断的提升，我们能够愿着你所教导给我们的征战的祷告，主啊，乃胜过仇敌一切的攻击，也借着这样的祷告，叫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被建造被更新，好叫你自己丰满的生命能够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好叫我们能够在这个恐慌的日子里面成为这个世代的见证，也叫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能够传扬你自己的福音，主啊，叫那些被仇敌所掳掠的灵魂能够得以被释放出来，让我们能够常常的主啊为他们代求代祷，也求主你将爱的灵魂的心赐给我们，叫我们能够常常的为他们提名祷告，好叫你自己的名能够在他们身上得以彰显，叫他们能够被释放出来归入你自己的名下。我们谢谢主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